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美股收高，市场摆脱了疲软的十月非农就业数据与 ISM 制造业活动指数的影响。投资者关注下周的美国总统大选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此外，大型科技公司财报备受关注，美股科技股七巨头中有五家公司在本周公布业绩。周四，微软与 Meta 财报拖累美股收跌。苹果四季度虽超华尔街预期，但由于受到一笔一次性费用的影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从而导致其盘后股价下跌2%。亚马逊则因其语音和广告业务强劲增长，推动盈利超出预期，今日股价大涨，收高6.19%。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聚焦一些个股及公司，其中包括特朗普媒体公司 DJT， 实现历史首次盈利的 Reddit，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公布暗淡展望的 AMD 等。最后，我们会谈一谈英国政府推出1993年后最激进加税计划这个热点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收盘数据。道指涨288.73点，涨幅为0.69%，报42,052.19点。纳指涨144.77点，涨幅为0.80%，报18,239.92点。标普五百指数涨23.35点，涨幅为0.41%，报5,728.80点。从一周来看呢，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一周累计下跌0.15%，标普五百指数下跌1.37%，纳指下跌1.5%。接着我们来看几个焦点个股或公司的新闻。首先来看一下意外暴涨的美国贴吧 Reddit， 历史上首次盈利暴涨超过20%。因为广告业务营收强劲 ，Reddit 三季度业绩全线超预期。股价盘后创历史新高。由美国贴吧之称的 Reddit 公布截至九月的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三季度销售额同比大增68%，到3.484亿美元，超出3.128亿美元的预期。调整后的 EBITDA 为9410万美元，实现史上首次盈利，而去年同期为亏损690万美元。受此提振， Reddit 股价盘后延续涨势，创下历史新高，自 IPO 以来股价和估值均翻番。财报还显示， Reddit 三季度的日活用户 DAU 由去年同期的6600万人增至9720万人，毛利率达 90.1%， 同比提升280个基点。盈利指引同样乐观，Reddit 预计四季度的销售营收将达到3.85到4亿美元区间，超出分析师预期的3.56亿美元。预计调整后的 EBITDA 达1.1亿至1.25亿美元。Reddit 首席财务官 Zhu 表示，本季度公司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公司的日活用户数、营收和毛利率的增长是盈利能力的关键驱动力。他称，这是一个全面强劲的季度，我们可以将其视作里程碑。在他看来， Reddit 业绩成功得益于差异化的盈利模式。虽然作为社交媒体，但它以文字内容为主，因此成本比同行更低。财报显示， Reddit 三季度的资本支出为140万美元，仅占公司营收的1%。此外， Reddit 近年来还致力于发展广告业务，积极推进与 Alphabet、OpenAI 等公司的 AI 内容授权合作，以谋求多元化发展。三季度公司的广告业务营收达到3.15亿美元，占总营收的90.4%，同比大幅增长56%。据悉， Reddit 于2005年成立，其旗下的 Wall Street Bets 论坛是许多美股散户的聚集地。 在此前的游戏驿站等散户逼空华尔街空头的事件中一度名声大振。我们再来看一下错过 AI 热潮代价有多大。三星电子狂跌32%，市值蒸发1220亿美元。财联社讯，就在几个月前，三星电子似乎还准备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中获益，公司利润飙升，股价也升至历史新高。但外界现在越来越担心该公司在 AI 芯片领域的竞争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例如高带宽内存领域输给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外包芯片制造领域也无法超越台积电。三星电子股价已从7月9日的今年高点下跌了32%，在此期间，该公司的市值损失了1220亿美元。此前，这家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智能手机和电视制造商承诺进行全面改革以重获竞争力，但包括百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俊利亨德森在内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司似乎并不相信该公司会很快好转。数据显示，自7月底以来，海外投资者净卖出了价值约107亿美元的三星电子股票。俊利亨德森投资组合经理 Set 表示，过去几个月我们在三星的头寸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曾是我们7月份策略中最大的头寸。虽然该股估值已降至具有吸引力的水平，但我们目前无意买入。目前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仍然占三星销售额的最大份额，而且由于其芯片业务最近出现危机，三星电子本月早些时候罕见的就令人失望的业绩向投资者道歉。三星电子今年的疲弱表现足以凸显出人工智能是决定当今芯片行业赢家和输家的关键因素。而目前在韩国， SK 海力士在 HBM 领域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再看看其他因 AI 芯片发家致富的公司，在外国投资者带头撤出三星之际，英伟达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而台积电是英伟达和苹果公司设计的芯片的主要制造商，今年市值也增加了逾3300亿美元。三星为什么坐上了过山车呢？此前三星电子公布6月当季营业利润激增15倍后，其股价一度创下历史新高，而就在今年8月，投资者还乐观地认为三星可能赢得更多业务，为英伟达提供与人工智能处理器配合使用的高宽带内存。然而10月初，在 SK 海力士表示已开始批量生产 HBM 新款芯片后不久，三星电子便承认推迟了最新一代 HBM 芯片的生产，追赶 SK 海力士步伐又放慢了。与此同时，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也在 HBM 领域加紧努力，并报告称其产品需求强劲。本月早些时候，三星芯片部门负责人罕见的就公布初步业绩低于预期向投资者道歉，并称该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向英伟达交付 HBM 芯片延迟的问题。百达资产管理公司全球新兴市场高股息团队驻伦敦高级投资经理Young Lee 表示，三星正在失去其在半导体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他补充说，从本质上讲，短期内很难重新获得技术领先地位，我们一直在减持三星的股份。那么今天呢，已经是11月，在上个月10月翻了3倍的是纯种特朗普概念股。随着美国大选日临近，投资者尤其是散户竞相押注特朗普将胜出。特朗普媒体公司周二盘中5次触发熔断临停，本月股价累计涨幅达220%。特朗普概念股连续2日暴涨，距离美国大选日不足1周，继周一飙升超过21%后，特朗普主要持有的媒体公司 Trump Media DJT 周二延续暴涨态势，盘中5次触发熔断临时停牌。截至收盘， D DJT 股价由 47.36 美元涨 8.76% 至 51.51 美元，创五个月来最高，盘中股价最高达到 54.68 美元，日内交易量高达 1.67 亿股，总市值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和马斯克的 X 平台相当。随着美国大选日临近，选情不确定性日益加剧， DJT 股价本月以来已累计上涨 220%， 创下三个月来最大月度涨幅。分析称，考虑到 DJT 在业绩层面几乎没有盈利，因此其股价走势和公司基本面无关。之所以飙涨，是因为投资者在竞相押注特朗普将赢得下周的大选，尤其以散户为主。 DJT 股价周一大涨的原因，则可能是上周日特朗普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竞选演讲进一步提振了市场情绪。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数据，特朗普在博彩市场中取得了明显的领先优势，在一系列网站上的平均获胜概率为 63%。 该网站的最新民调平均值还显示，特朗普获得了 48.5% 的选民支持，而哈里斯则获得了 48.4% 的支持率。再来看一下 AMD， 公布暗淡展望后，股价盘后跳水。根据 FactSet 数据，AMD 在2024年第三季度的每股盈利为 0.92 美元，与分析师预期持平，营收为68亿美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58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也略好于分析师预期的67亿美元。展望未来， AMD 预计该公司第四季度营收约为75亿美元，上下浮动3亿美元，略不及分析师平均预估的 75.5 亿美元。 AMD 预测调整后的毛利率约为 54%， 符合分析师的预期。尽管 AMD 还将其2025年数据中心业务板块中的人工智能芯片销售额预测从此前的45亿美元上调至50亿美元，但这仍然不足以打动投资者。 Summit Insights 分析师 King Guy Chan 表示，显然 AMD 第四季前景对投资者来说不够好。 AMD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 7%， 抹去了过去三个交易日累计 8% 涨幅的大部分。同时，美股芯片股盘后普遍受到连累，截至发稿， ARM Holdings 盘后下跌 1.7%， 英伟达下跌 0.3%，英特尔下跌 0.4%， 芯片设备制造商 Lam Research 下跌 0.8%。 Running Point Capital 首席投资官舒尔曼表示，大多数投资者一旦消化了 AMD 的良好业绩及其略显暗淡的预测，就会试图推断这对其他 AI 芯片和半导体市场意味着什么。AMD 的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创纪录的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包括人工智能芯片。今年第三季度， AMD 数据中心业务收入飙升 122%， 达到35亿美元。自2023年初以来，由于市场对 AI 芯片和处理器的需求增加， AMD 股价已经上涨了一倍多，达到166美元左右。AMD 股价的增长潜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市场对其的前景预期，不少分析师将其定位为英伟达的竞争对手。然而从近期表现来看， AMD 似乎暂时还没有表露出足够的竞争力。伯恩斯坦分析师在财报发布前就直言，最近发布的下一代产品似乎并没有大幅缩小与英伟达之间的差距。本月早些时候，AMD 举行了推进人工智能活动，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但没有宣布新的大客户。目前 AMD 最大的客户包括微软、谷歌和 Meta， 这些科技巨头从2023年就开始在其云计算业务和人工智能模型中使用 AMD 的人工智能芯片，作为英伟达芯片的廉价替代。然而目前英伟达仍然是 AI 芯片领域的绝对霸主。据报道，未来五年， 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年销售额可能达到4000亿美元，而英伟达目前的市场份额约为70%到95%。在与分析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还讨论了微软和 Meta 扩大对该公司人工智能芯片的使用。但分析师们普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英伟达将保持其主要的市场份额，部分原因是其包括 CUDA 软件和网络设备在内的整个 AI 生态系统。再来看一下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Q3 营收和利润均超预期，盘后大涨近 6%。 财联社讯，受云计算收入强劲增长推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周二盘后公布的第三季度营收和利润双双超出预期。该公司表示，其人工智能投资正在获得回报。财报公布后， Alphabet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近 6%。 总体而言，第三季度 Alphabet 的营收为 88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而分析师预期为863亿美元，净利润为263亿美元，同比增长 33.6%， 分析师预期为228亿美元，每股收益为2.12美元，同比增长 36.8%， 预期为1.85美元。分部门来看， Alphabet 的数字广告销售额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 10.4%， 达到了658.5亿美元，分析师预期为655亿美元，二季度同比增长 11.1%。 这表明谷歌的广告业务仍在增长，尽管增速低于第二季度。其中三季度 YouTube 广告收入为 8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分析师预期为 88.9 亿美元。美国大选的相关支出推动了 YouTube 广告销售。第三季度选举相关广告支出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利好， YouTube 广告利好更为明显。这是谷歌首席商务官 Philip Schindler 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表示的。他在电话会议上说，人工智能正在改善 YouTube 的推荐功能。该公司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Gemini 使 YouTube 能够向观众推荐更相关、更新鲜和更个性化的内容。第三季度，谷歌的搜索业务创造了494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12.2%， 分析师预期490.8亿美元，二季度同比增长 13.8%。 Alphabet CEO 皮查伊表示，该公司的图像识别产品 Google Lens 目前每月用于超过200亿次视觉搜索，这是增长最快的搜索产品之一，经常被用于购物。第三季度谷歌云收入为113.5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35%， 而预期为108.8亿美元，二季度同比增长 28.8%。 该公司将其强劲的云计算业绩归功于其人工智能产品，其中包括面向企业客户的订阅服务。 Alphabet 的其他赌注部门包括其生命科学部门 Verily 和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第三季度的收入为 3.88 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2.97 亿美元。上周 Waymo 完成了一轮56亿美元的融资，以扩大其在洛杉矶、旧金山和凤凰城以及更多城市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首席执行官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还表示，该公司的全套人工智能产品目前正在大规模运营，并被谷歌的数十亿用户使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Hargreaves Lansdown 高级股票分析师 Matt Britzman 表示， Alphabet 是第一家公布季报的大型科技公司，它没有让人失望，云计算增长强劲，这继续支持了主要云提供商能够从人工智能革命中受益的观点。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谷歌被认为落后于大型科技竞争对手微软，但该公司一直在加强其 Gemini AI 聊天机器人，并改进其人工智能搜索。 该公司将继续在人工智能方面投入巨资。再来看一下马斯克的消息，2040年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类，售价2到2.5万美元。10月29日，马斯克在沙特阿拉伯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上谈到人形机器人时表示，他认为到2040年，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可能会超过人类，届时至少会有100亿个人形机器人，每个价格在2万到2.5万美元之间。马斯克还表示，这将推动人类进入一个富足的时代。他表示，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未来迈进，在这个未来中，机器人可以处理任何任务，显著改变劳动力市场动态，而且这种机器人的成本将显著降低，大概能降到2.5万美元。特斯拉研发的二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最早于去年12月13日首次亮相，其演示视频出现在社交平台 X 上。7月4日，二代 Optimus 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亮相。报道指出，特斯拉相关负责人介绍，二代 Optimus 在直立行走的基础上，行走速度提升了30%，其手指还进化到除了感知和触觉，可以在轻握鸡蛋和搬运重物时做到游刃有余。马斯克此前表示，二代 Optimus 的设计将于2024年晚些时候完成。特斯拉此前曾表示，二代 Optimus 将首先应用于其制造工厂，一旦其实用性得到验证，公司将开始销售该机器人。而在6月的特斯拉股东大会上，马斯克表示， Optimus 机器人将为该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明年开始，特斯拉将有超过1000个或者几千个 Optimus 机器人在特斯拉工作。马斯克进一步表示，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日期将该公司的市值提升至25万亿美元。此外，马斯克还在大会上表示， AI 每年都在以好10倍的速度发展，估计在2年或2年以内，所有人类能做的事情 AI 就都能做了。但与此同时，马斯克认为 AI 有10%到20%的概率变成一件坏事，会构成重大生存威胁。这也是他创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初衷，确保人类拥有一种真正关心人类最佳利益的人工智能。我们来看一条本周出现在全球财经媒体头条的一条新闻。根据财联社的消息，英国政府推出1993年后最激进加税计划，税负将创历史新高。周四凌晨，伴随着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发布超预期的加税计划，英国国债再度出现应声下跌的局面。总结来说，在英国工党上台执政近4个月后，他们终于发布了首份财政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价值40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3707亿元的加税提案。工党政府表示，这次的增税主要用来填补公共财政的缺口，同时对公共服务进行更大的投资。光靠加税还不够，英国财政部也在周三宣布将增发220亿英镑的国债，以满足财政年度的净融资需求，总融资规模将达到2999亿英镑。英国社保占了加税大头。综合英国媒体的总结，斯塔莫政府周三提出的历史性加税方案是1993年约翰梅杰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加税事件。作为加税的大头，400亿英镑中有250亿英镑都将出自英国社保、雇主国民保险缴款额的增加。为了满足不加工人阶级税的承诺，英国政府计划从2025年4月开始，将雇主缴纳部分的比例增加1.2%至15%，同时把雇主开始缴纳国民保险的起征点从年收入9100英镑降至5000英镑。资本市场密切关注的资本利得税果然也被提高，在出售股票等大多数资产时，最高一档的资本利得税将从24%提高至28%，最低一档的税率也将从10%提高至18%。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英国创业者和小企业主而言，现有的商业资产处置减免 适用于最高100万英镑商业资产处置收益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被完全取消。从明年开始，优惠税率将从目前的10%提高至14%，后年再提高至18%。其他还有一些零碎的加税，第二套住房的印花税提高2%至5%，针对能源巨头的暴利税提高至38%，私人飞机航空旅客税提高至50%，增加私立学校学费增值税等。在支出方面，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获得最多的额外拨款，日常支出部分增加了226亿英镑，资本预算增加31亿英镑。伴随着超预期的财政案出炉，各期限英国国债出现不同程度的跳水，与之对应的是债券收益率跳升。截至发稿，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4.2%一度窜升超过4.4%，最新报价回落至4.36%。英国研究机构财政研究所的主任保罗·约翰逊解读称，周三的400亿英镑加税是1993年以来所有预算案中最大的。考虑到政府所述在公共服务方面投资的规模，这并不令人惊讶。约翰逊也强调，加税几乎完全是由雇主支付的国家保险费用带来。真正引人关注的是加税政策非常前置，在今年和明年给了非常大的增量，这意味着在假设后续不需要太多支出。他总结称，这里的风险有两个方面：工党能否迅速、高效和有效地花费这笔额外资金，以及在那之后能否应对支出急剧放缓。当然，今天的情况与2022年9月特拉斯政府引爆的英债风暴仍无法相提并论。当时在英国通胀率高达10%的背景下，特拉斯鲁莽宣布缺乏资金支持的减税措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一度危及英国养老基金的稳定。最终，这场风暴逼迫特拉斯在上任短短数周后辞职。时过境迁，英国的最新通胀率已经跌至1.7%，而且里弗斯在大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配套进行了加税和增发国债的操作。德意志银行首席英国经济学家 Sanjay Raja 表示，里弗斯财政案标志着英国财政政策的显著转变，最终市场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债。目前市场仍对财政大臣的计划持乐观态度，但相较之前的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债发行。 Raja 警告称，尽管今天财政大臣重置了财政框架，但余地仍然是一个问题。随着公共支出压力只会进一步增加，财政大臣将面临更高的税收和或者是削减支出的紧张局面，来确保他不违反新设计的财政章程。伴随着新财政案公布，负责核查政府声明和数据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表示，现在预测到2024-25年，英国的整体税负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4%，到2027-28年又会进一步升至38.3%。该办公室表示，这将是一个历史新高。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给工党泼了一盆冷水，称大部分的加税最终会落到普通工人和消费者头上。他预测称，在2025年开始增加雇主国民保险缴纳比例后，60%的成本增加将通过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进行转嫁。反对党领袖苏纳克周三在议会公开抨击称，工党曾经承诺过希望减税，但他们做的事情远非减税。苏纳克表示，根据今天的预算，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税负将在这个工党政府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明确指出的那样，这项增税完全由劳动人民承担。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晚8:30到9:00准时播出，您可以通过西雅图的电台 AM1150 实时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绵绵，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